我想跟大家谈谈到底怎么样有一个不失败的沟通，而且有几种重要的法则我们是可以一起来学习的。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好吧，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动怒。这边讲到我们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书，它不只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敬拜神，怎么样祷告，它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人生。他说，当你要讲话的时候，请记得有一些很关键的原则。第一，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所以我告诉我的教会，为什么上帝给人呢创造两个耳朵，但是只给我们一个嘴巴，是因为我们一定要学会听，听别人在讲什么。当然他也说慢慢的动怒，表示他没有要我们压抑我们的情绪，他也没有说我们不可以生气，只是你不能情绪化，你要慢慢的表达你的情绪出来。所以有很多的人就觉得，哦，你们基督徒不能生气，哪有，圣经也没有叫我们不能生气，对不对？他只是说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这个快快这两个字啊，如果你习惯抄笔记，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其实就是积极的意思。积极的聆听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我简单的把它用一句话代表，积极的聆听代表，当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请你要学会完全的专注他所说的那个内容，也就是你想要积极的去了解他那个背后的意思。别人在说话的时候，你不是只是这样听听听，然后等他呼吸，因为他一呼吸，你想要把你讲的都赶快讲进去。所以你知道，在我们职场上就是很多这样子的人，他根本都没有在听，他就一直呢就看你胸口有没有起伏，因为你一呼吸他就要想讲他的。积极的听就是你真的认真下来想要听懂别人内心深处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沟通是什么呢？沟通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与他人分享心情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呢，包括语言，就是我们讲出来的，还有我们没有讲的，我们的表情，我们的声调，我们怎么表达这件事情，这都是沟通。而沟通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有效的沟通的关键，就是你要清楚的把你想讲的讲出来，而且有效的沟通就是要让对方也要听得懂你讲的，这才叫有效的沟通。如果你讲完话以后，你根本没有不管他有没有听得懂，我就是讲完话，这不是沟通。那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到底有没有明白，我们只讲说我讲完了。沟通有三个很重要的面向，第一个是听，第二个是说，但是最常忽略的是第三个，就是有没有明白。那就是因为这一点，让我们整个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夫妻也好，亲子关系跟父母的关系，常常就很容易让仇敌魔鬼有留地步，整个家就闹哄哄的。因为盗贼来，约翰福音第十章说，盗贼来无非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没有想要我们安宁的。所以你就他根本不怕你敬拜，他也不怕你火热，他根本不怕我们这样聚集大声祷告，他一点不怕，因为他知道当你走出这个门你也不会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我行我素，因为我们反正我们敬拜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成长了，没有。你可能有一些误会，真的，你敬拜完你不改是没有改变的。箴言十八章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听人家讲话，你没有把它听完，没有把它听得清楚，你就回答了，其实是一个人非常大的愚昧跟羞辱。因为你根本没有听完，你就想你的讲的。而且尤其是我们华人，没有人会告诉你这是你的问题，我们只会心里面有个小本本拿出来，然后写上你的名字，然后再关起来放在心里面。所以只要以后有你的地方就没有我，而且你旁边不会跟你讲，所以你一辈子都以为你很多朋友，其实你已经没有朋友了，你都不知道，因为旁边不会跟你讲的。所以到后来，这只是变成大家都知道这是你的羞辱。你以为啊，我表达了我讲的这些超有道理的，对吗？大家 耶稣爱你。但你从来不知道，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你真的太丢脸了，你根本不知道人家的意思是什么，你想出你想讲的。沟通学家告诉我们，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其实光两个人哦，就会释放六种以上不同的讯号在沟通的当中。两个人讲话就会有六种不同讯号。第一个就是你心里真正想讲的，这是第一个讯息。好，那可是呢，第二种是什么？就是你实际说出来的，又是另外。但你看到哦，你真正想说，一直到你实际说出来的，东离西有多远，这两个差就有多远哦。实际说完了，第三种讯号就是，那听到的人他听到什么？因为你说了，他还不一定 catch 到原本的意思，因为有很多很多的那种他其实不一定听完整的听清楚你要的那个东西。好，他听完以后呢，还有一种自我的认为，就他自己觉得他听到的。那最惨的就是你看，从第一个到这个已经都不知道歪到哪里去了，因为他还有他自己的解读。所以第五个就是他对他听到的东西他有一个自我的解读。那我要讲的是，我们的沟通其实这个不是你的错，其实我们沟通的习惯性的这个模式都是因为我们从原生家庭还有过去经验学习来的。所以可能有些反应你也不是真的你故意要这样子，但是你过去成长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就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明明有一句话讲出来，每个人都听到同一句话，但是因为我们的成长跟经验跟我们过去受过的伤，我们其实累积起来，同一句话听起来每个人解读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就会有很多的擦枪走火。好了，你解读完再 feedback 回去原本那个人，他就会感觉到什么呢？最后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对方认为你的解读最后的结果不是他要的解读。所以你看看哦，一个话出来，两个人讲话就有这么多的难题，难怪仇敌都在我们的家里面都是见缝插针，让我们闹哄哄。他就希望父亲的心呢跟儿女的心是背道而驰的，他希望呢破坏我们所有对对方的这个信任情感，因为他就是来做偷窃杀害毁坏。好消息就是今天下午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来是要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哎，要拍就大声拍好不好？来，我简单举个例子，如果假如你真的想说的是我很孤单，你能陪我吗？你其实就是可以实际说这个，但是我们华人根本都不是这样讲，我们觉得我怎么可以让他知道我孤单呢？好，那所以我们最后就会拐个弯，就说那你今天会回来吃饭吗？那你看这两个已经差那么多了，你谁知道你很孤单要陪？你问我说要不要回来吃饭，我就是要回来跟不回来，就这两个答案嘛。可是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怎么没有读到我的心。当他问说要不回来吃饭的时候，对方可能听到了就是不同的情绪啊，要不要回来吃饭？好，那现在我们又加上都是那种通讯软体，根本看不出表情嘛。因为你如果面对面讲，你要不要回来吃饭？上扬有吗？很期待。好，那如果是这样，要不要回来吃饭？同一个字嘛，对不对？哈，但是不一样啊，因为你面对面可以看到情绪，你没有，你那些打字没有情绪，所以你就会有这种以为你自己听到的是你要不要回来吃饭。那又加上可能你们为了要不要吃饭是以前也有争执嘛。哦，你不回来，不然你现在突然回来，我们有没有煮你的菜？你这样让我们很麻烦呢。你到底要不要回来？那我们煮了一大堆，你又不回来，菜都冷了。所以曾经有过争执。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想象。那你的解读是什么呢？对方认为自己听到的就是我想要知道你今晚的行程。其实他没有讲这个哦，他说要不要回来吃饭，但是你以为你听到的是这个。 所以你就有一个认知的这个基模呢，在解释它。当他想要知道你的行程的时候，你的解读是什么呢？你的解读是，我要掌，你要掌控我一举一动，你才放心。哇，你看到这里就已经不知道歪到哪里了。所以家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误解跟纷争，让魔鬼可以进来，就是在这里。我们不了解对方的意思，我们也不想听，我们就用过去的理解去想他。你想想看，当你一开始问的是，心里想的是我很孤单，你可以陪我，但被你解读成我要掌控你，到后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是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根本不在乎我吗？可是对方也没有讲不在乎你哦，但你也从来没有讲你希望他回来吃饭是因为你孤单需要陪，从来没有。我们就让这些东西一直不断，几十年都存在我们的家里面，等于我们就开了一个大门，欢迎仇敌来攻击我们，欢迎仇敌在每一次我们对话当中给你机会让我们吵架。所以呢，他就这样子破坏每一对的婚姻。我刚刚说他根本不怕你敬拜，不怕你祷告，不怕你在这边火热，他不怕，因为当你回家的时候那是他的温床。你讲话也不想改，你也不想面对，你要继续的用你以前的惯性去理解对方，就会产生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今天我想要用这段时间哦，简单的跟大家提四个沟通的方向，而这四个沟通方向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最好的学习。那我也盼望这四个技巧给大家的时候，真的能够，等一下我们最后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要相信我们这边，如果你正在经历这种说话上面沟通上面的困难，或者你心里祷告说你想要增加沟通技巧，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是乐意把赐下能力的上帝，他会来改变我们，而且他一定会打碎仇敌本来要在你婚姻感情里面的那些不好的伎俩。我要宣告这里，今天这场聚会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婚姻跟家庭、工作、职场，还有你跟以前好朋友的关系，奉主耶稣的名，要断开中间隔断的墙，不让仇敌有任何的机会，上帝要做恢复的工作。哎，拍手把荣耀归给他吧。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5-49节，我请同工帮我们念，然后你们认真的来看这段经文。我今天从这段经文开始跟你们谈四种方法让我们学会沟通。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这段经文是耶稣呼召拿但业的一个过程，非常简单，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但是里面却充满了沟通的智慧。请你们帮我看46节，拿但业呢听到他的这个兄弟腓力说，你来看，我遇到了那个弥赛亚了，我遇到那个救世主了。然后你看拿但业说什么，拿但业说，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东西吗？好，那我问你们，当拿但业讲说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东西的时候，请问他看到耶稣了没？哎，大家还没，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查清楚，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却有一套我们自己的逻辑跟想法。我们连耶稣都没见到，我们就说拿撒勒有什么出了什么好东西，因为我们就觉得我就认识他，拿撒勒那个什么小城市会有什么厉害的东西， 我们总觉得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想法、我们照以前的方式，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他要干嘛。但你自己想想哦，有的时候我们读了一本书、看了一场电影、听了一个音乐剧，其实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些改变，对不对？我们甚至听完一场讲道，我们也会变的。可我们却没有给我们周围人机会，因为我们觉得他以前是这样，他现在就是这样。那你看腓力哦，腓力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腓力就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来看。其实我们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请你写下来，就是你要学会先怎么样，先不给予任何评论，就说出你看到什么就好了。这是我们在沟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因为我们常常就加油添醋，然后常常把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然后常常有自己的这些一套的解释，然后那些东西都不是真的。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的想象加上我们的揣测，再加上别人的那个一个讯号，然后呢加很多，其实说不定 80% 都是加的，但是没有真正事实有多少。腓力说你来看，我们真的要学会看清楚，说事实。这个印度有一个哲学家，他说一个人呢，如果他就光不要讲别的，就光好好的把他所看到的不带着任何评论讲出来，这是人类智力里面最高的一种呈现表示。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倾向于习惯除了看，我们还加上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表达、我们的观察，然后我们还加上我们以前的经验，它就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沟通的第一步教我们，就是你只说出观察具体的事实就好，你不要讲太多。因为圣经里面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多说了就出于二者了。那我们这样做，其实我们是在抑制人性里面有一种罪性，就是我们习惯性好像觉得我们比人家厉害，我们的观察力比较充足，我们比较可能自卑感作祟吧，我们就觉得我一定要先发制人，把你的问题先讲出来，你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贴人家标签，然后我们就以为我们在分析，我们在揣测，加上很多自己的那些想法啊，你看他有没有？他就这样的人呢、啊？我告诉你，我听说他、不然你看他们两个今天为什么坐旁边，一定有问题。坐旁边是招待带我们坐旁边的好不好？可是我们就是你看有太多的那些揣测的东西在里面，我们就很容易失焦。其实在沟通的当中，你要学会针对问题，但是不要攻击人。针对问题不要攻击人，因为我们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谈清楚，才不会擦枪走火，然后最后吵架收场。箴言20:3说，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但是那些愚妄人呢，他喜欢争闹。只有那些加油添醋没有智慧的人，他才会把事情搞到最搞砸，然后最后争闹收场。你如果有智慧的，你会知道我们要远离是非，远离那些不是事实的东西。我快快讲，有六种让我们帮助我们谈事情的时候针对问题不要针对人的六种方法。第一个，你要练习所提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有事实当作根据。好，你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情，你要学会有事实当作根据，如果没有就不要讲。好，不要加上太多的那些想象啊，不要加上你太多那些，不要，你就有事实，几分就说几分。第二，你学着只提现，我们只谈现在发生的就好，此时此刻，我们来针对问题来谈。不要每次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说 这个把以前祖宗十八代的全部的旧账全部翻过来。他说你以前就是这样子嘛，难怪你现在这样子。那你讲以前就是那样子的时候，其实对现在这件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益处哦，而且还会怎么样？听，而且当你把他以前的事情旧账翻出来的时候，其实啊，你是把他推得更远，因为他会觉得他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他可能也不想要这样子，他可能曾经为他这个软弱跟缺点也努力过，但是你一句话就说你以前就是这样，那就没了。然后接下来他就不想努力了，他也不想改变了，因为他怎么努力在你看来都一样。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遮掩人过的你会被人喜爱，喜欢屡次挑错的人呢，你会离间密友。我们常常觉得，哎，为什么？为什么到后来，我最好的闺蜜、最好跟我亲近的，最后都会离开我？为什么我生命当中没有办法留住那些人，在我的生命里面最亲近的人，最后都会跟我分道扬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讲话了里面，我们很习惯的，就是把以前的东西都拿来谈。挑他的过去，然后呢这些旧有的旧账全部翻出来，没有人喜欢这样。第三，怎么样帮助我们只解决问题不要攻击人呢？就是不要牵扯到别人在你的谈话里面，因为你跟他谈话就你们两个，那你如果要把别人牵进来的时候，那就会另辟战场，很麻烦。像夫妻他们到协谈室跟我谈这个家庭在协谈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就听到他们每次吵架就有一方会说，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我老早就觉得你跟你妈一样。那我跟你讲，接下来两小时都没有在讨论事情，都在讨论我妈妈怎么了。对，你觉得我妈这样子，你爸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告诉你。就没有在真的都没有在讨论事情了，全部都你爸我妈，然后什么都问候了。因为我们就会扯到别人嘛，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说服别人带风向，你知道我们常常喜欢带风向，那我们自己又讲不出一个所以然的事实，我们就说我跟你讲啦，你一定要听我的劝告，因为我告诉你教会已经很多人受不了你了。谁？他说：“哎，你不要问了，我上次跟 Peter 讲话也有提到你了。”哎，你们两个就讲你们两个事情，干嘛扯到别人？别人有给你 permission 要你讲他吗？哦，你的问题是这样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哪有？可是你就是要牵扯别人，因为你想带风向。可是你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那谁嘛？你为什么不讲事实？谁？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在教会最讨厌了。哎呀，我有啊，你不是？哎呀，我保护当事人。你讲，你们讨论这个事，就是针对我们两个，你不要扯到别人。第四，你也不要扯到别人的外貌、外表。因为这很容易失焦的，有人说啊，你看我早就知道他会恶意了，不然你看那么胖那么懒，胖怎么了吗？对不对？两年前我也是胖的，而且我是勤劳的胖子。第五，你在谈话的时候，你不要太过戏剧化，好，不要太过戏剧化，就你讲这个事情，就单纯讲这个事实。你不要说，你如果不帮妈妈倒垃圾，妈妈就死给你看。好像不要这样，倒个垃圾不要这样子，没有这么严重。你不要这样，每次都用演的，对吧？你要演，隔壁有华视，要不要去报名一下？对吧？你每次都这么夸张，你走，你不要留下来，你走，我一个人没关系。 没关系啊，那我走了。你知道你很爱演，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跟你一起演，可是你这么夸张的表达，你硬想要把别人留下来，你其实你把他推更远。最后一个，怎么样只讨论事情不要攻击人，就是你就针对这个事情，但是不要以偏概全。以偏概全的意思就是，常常我们讲话会说你每次都这样，有没有？也没有每次啊，你讲他每次，那所有人都讨厌你，谁？就你就全部都很偏颇，然后呢，你把这个问题呢放得很大，但我们就没有好好的在这段事情，这件事情来讨论。所以第一，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要学的就是不要带着任何的评论，好好说出事实就好。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没有看到就不要讲。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沟通里面呢，我们也要试着学会说出你心里面真正的感受。好，这是沟通的第二个原则。就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我们要练习学会说出我们的感受。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经历呢，都是因为我们一个事件诱发的事件，它会带出一个中间你对这个事件的感觉，然后这个感觉才会产生我们对这个事件呢产生出来我们的反应跟结果。诱发的事件，你对这个事件的感觉，才会产生我们做出来的行为跟结果。所以等于就是说，同样一个事件，其实如果我们对这个感觉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可是你如果没有把你的感觉说出来，没有人会知道你对这个事件的感觉是什么，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举个例子，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带小孩呢去参加一些亲戚朋友的这个聚餐，那也是大概一个家呢很难得一个月有几次我们可以吃大餐的机会，所以爸爸妈妈就带小孩去。那所以如果碰到像我这样子这么很喜欢美食的，我就很高兴嘛，觉得哇，爸爸妈妈可以带我去吃好料的，反正跟谁在一起没关系，眼睛闭一闭就过了，好，对不对？能够吃到美食就好了，我很高兴跟爸爸妈妈出去，因为这个事件对我来讲是感觉是开心的，所以我做出来的行为就是开心的行为。好，那可是同一个事件，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饭，对有些人是非常痛苦的折磨，他们觉得要跟这些长辈打招呼，而且要面对很多的人，他超不适应的，他不管吃什么都食之无味，对不对？他觉得去吃大餐根本没有好，很难受，他觉得在那种场合呢，他不知道怎么反应，他觉得很孤单。哎，同样一个事情，我们会产生不同的情绪，但你要试着把你的情绪讲出来，不然带你去的人不知道你是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华人习惯上，我们就是习惯把我们的情绪都压抑下来，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当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做父母，或者他就是学他父母做的，所以从小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爸爸妈妈说，哭什么，不要哭，来，不要哭，有什么好哭的，数到三，不要哭，闭嘴，一二。所以我们想哭我们都忍下来，到后来我们真的要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哭是不对的，可能爸爸妈妈觉得那个场合不适合哭，或者他嫌你吵，或者是他觉得在外面很丢脸，他会压抑我们的情绪，久而久之我们就把情绪关起来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表达，然后我们到后来我们根本分不清楚我们现在的是开心还难过，搞到后来我们真的就告诉自己，我们不能有情绪，我们要压抑下来。你表达情绪会感觉你很弱，别人会不喜欢你，你知道我们里面就有这些声音。但我给你看哦，圣经里面连耶稣都很自然的表达他情绪，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他说他带着门徒去的时候，他就跟门徒说：“我忧愁起来，甚是难过，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看，耶稣是这么自然的表达他的情绪，而且他把他感觉讲很清楚。当他表达他的情绪的时候，你没有觉得耶稣说：“你怎么就娘娘腔？”没有，你甚至觉得说很好。今天下午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一位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苦，他知道我们感受什么。但最可惜的就是我们每次来到这位真神的面前，愿意接住我们情绪的上帝的面前，我们却都坐在这了，我们还把那个面具戴起来，觉得 I'm OK。所以当别人要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用不用不用，我很好，我真的很好 OK。 那你要不要参加小组？不用，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走，你们不用理我，我很好，我靠主刚强。然后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们还在盯，他觉得不能，千万不能情绪化，这教会有问题，是不是有放什么催泪的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的心刻意的关起来。你知道，其实哈，情绪是非常自然，上帝给我们东西。所以，当你要去关起心门，其实是要非常用力才做得到。可是居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那个门已经关起来到一个地步变成自然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们里面过去多受伤？等一下我们最后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求主他的圣灵亲自来走到你的旁边，来安慰每一个曾经受伤的心。因为当你的情绪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的时候，你的旁边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你只是为了成全大家，你就把你所有的感觉都压在里面，然后你已经不认识现在的自己了，然后别人也不知道你在感受什么。今天下午可不可以，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一个这么好的地方，给上帝一个机会走进你的生命里面，让他缝补你曾经的那些伤，然后你可以学着慢慢的让他的医治带着你学习。当然我们不是很快，我们可能刚开始也分辨不了我现在是开心还是难过，我已经太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慢慢的让他带着你，一点一滴的让你可以表达出你的感觉出来。因为我告诉你，真的不是只是给上帝一个机会，其实当你不会表达情绪出来、感觉出来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才是最痛苦的。有很多弟兄，你从来没有表达过你的心情跟感受，你的太太是最辛苦的。他们一辈子在旁边，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做，他们做什么错什么，他很无助，因为你没有讲，你没有敞开你自己。其实你跟一个封闭情绪的人在一起，其实这是情感上很大的折磨。今天下午真的，等一下我们一起敬拜祷告的时候，我求上帝亲自的进入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让我们曾经的那些被不公平对待的那些压抑的、那些受挫、那些关闭的心，他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我们的神。他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渐渐的可以学会表达自己，清楚的表达出我们的情绪，也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更认识我们。阿们，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第三，除了我们要表达情绪以外，我们还要学会说出我们的需求跟需要。好，说出我们的需求跟需要。好，那沟通当中为什么会出现冲突呢？往往都是因为其中一方的需要没有被满足。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冲突产生。好，那对方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他们怎么可以，他们怎么反应呢？所以我们也要学会说出来我们要什么，不然旁边的人根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那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你知道有些妈妈工作完去菜市场匆匆忙忙买了菜，就是回来想要煮饭给家人。其实姐妹是一群非常贴心，因为她们就很乐意付出，但是你知道常常她们一回家的时候就会看到爸爸跟孩子坐在沙发上滑手机，然后一滑手机还不是滑手机，就发现他们刚刚脱下来的袜子呢就放在那个茶几旁边。那所有这个和善的母亲，每一个家里面，我跟你讲，每一个家里面都会有一个曾经练过声乐的妈妈，因为她再和善都受不了她一回家拿了大包小包的菜，然后看到袜子在那个茶几旁边，她受不了。所以你知道那个瞬间那个火就冲上来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每一家都有，所以我讲完你一定会得医治的。那他很高兴要回来，对吗？然后就拿了菜，然后心心念念就是今晚上有一个和乐的家庭画面。那可是呢，一打开门就看到那个死老鬼跟那个儿子在那边滑手机，然后有个袜子，我告诉你，他瞬间就冲脑门了，然后就开始把所以以前学过声乐从丹田发声的那个力量，加上那个海豚音的 key， 有没有？他就开始说：“你们两个在干嘛？啊，回来为我做功课，现在给我去做功课。”喂，你滑什么手机啊？啊，你是做什么榜样？给我赶快进来！所以当他这样子尖叫完了，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因为那个速度有点像方言祷告，你明白？不是每个人都有翻方言的恩赐，所以大家都听不懂你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你都在尖叫又吼的。所以每个家就是有一个这个尖叫的妈妈，再加上两个很白目的男人。所以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赶快躲到房间里面，那儿子没事，因为他要写作业，他就把房门锁起来，但那个老公没办法，晚上要睡在一起，所以他就从门缝里面看到底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公司怎么样了，还是什么来了，有没有什么来了。所以他就这样啊看一下，然后等到那个感觉好像十分钟过后风平浪静，他就拿一杯水说：“太太，哎呀，工作很辛苦哦，喝杯热开水。”那可是因为你没有讲，你拿水的时候你眼角余光就看到茶几两个袜子在那边，是火又起来了嘛。他给你水你就说：“给我水有什么用啊，回来不整理家，还在那边滑手机，儿子功课都不顾，因为都我顾啊。”啊，然后他就啊又被骂了，所以赶快再拖回房间里面，然后开始踱步啊，原来不是水，那接下来要传什么呢？因为他从来不知道是那个袜子嘛，哎，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妈妈就在那边很生气，因为你没讲，越吵越气，吵到那个铁锅都穿洞了，有没有？吵很生气。然后吵完了哈，你们两个给我出来吃饭。然后出来吃饭，那你这样子，他们两个也不敢讲话，所以他们就不讲话，更气，对吗？哈，碗筷一放。你们两个干嘛不讲话？他们也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你知道有些钢铁直男就是真的眼白真的比瞳孔多了那么一点点，他也不知道讲什么，所以你又不讲话，你就又生气了，说：“你们两个把我当玛利亚，我回来就在煮饭了，你们也不会跟我聊天。”好啊，以后我们都用印尼话聊天。就因为你根本没讲，因为你眼角还在看那两个袜子，他们根本不知道袜子，所以我告诉你，睡前都不知道是袜子，对吗？所以我上一堂在那边签书的时候，有两三对就谢谢你救了我们家。你要讲你的需要嘛，你在那边尖叫也没用啊，旁边人不会知道的，对不对？你说哦，他应该知道，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我今天要帮所有的弟兄平反，他真的不知道。弟兄拍手啊，弟兄。他真的不知道，你不要为难他，因为他你要很实际的讲，不然他睡着睡起来就没事了，但袜子还在那。你如果需要什么，你就要直接跟他讲，这个是问题。否则我们大家都很气，然后气在内心里，气个一二十年，我们什么都没讲啊。当你学会明确的讲需要，最后就是你也要练习把一二三四的请求讲出来。第四就是学会明确把一二三四你希望他怎么做，你把它列出来。我们延续刚袜子，你要告诉他说，诶，我一进门我就看到这个袜子在这里，我可不可以请你们父子俩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袜子拿去洗衣篮。那你不要只讲要洗衣篮，因为他如果没有拿去洗衣机的话，你会又更生气。所以你就说，第二，帮我把这一篮的衣服也拿去洗衣机。第三，不是丢下去，请帮我按钮。真的有很多人他就丢下去，然后就等着，那你就会更气嘛。所以帮我按钮，30分钟过后来帮我晾起来。谢谢你帮忙，你要很明确讲。因为如果你没有明确讲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做了也不是你要的，那我跟你讲，又是另外一个战场，对吗？那你就是很气，他说我都要说一动做一动，真的，他就是不懂嘛。你把那个请求讲清楚，让你们沟通可以更贴近一点，不要让对方猜。真的，我们不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对吧？就算是蛔虫，隔天就拉出来了，不会一直在那儿的，不然有一些疾病要去治疗。我们都是以为说，哦，猜对了，好浪漫。你乐透有中过吗？没有中过，你为什么以为他会猜对呢？我们就想每天都在那边等待他才对。所以我今天送给大家这四件事情。第一，你要学会很清楚的，不要说别的，就是把你看到的说出来，说事实就好，解决问题，不要针对人。第二，练习，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求你医治我，让我练习把我的感觉讲出来。会不会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你的感情上面这样子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表达你自己，你旁边的人都也不知道那件事情对你是高兴还是难过，他分不出来。第三，你要练习讲出你需要什么，你不要一直都是讨好的那个角色，你以为这是爱，其实不是，因为对方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你互动。所以当你忍耐到后来你爆发的时候，那个情绪都是很可怕的。最后一个，当你讲完这些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很明确的说你需要他帮忙什么，一二三列出来。所以这个四个东西呢，我把它列成一个类似公式，沟通的公式给你们。公式就是有 XYZ 这样子。 X 是什么呢？当你说话的时候，你先说我看到什么事实。 Y 是什么呢？ Y 是就是这件事对我来讲，我感觉很焦躁，我感觉很生气，我感觉情绪，歪就是情绪，把它讲出来。Z 是什么呢？ Z 是那我有需要，我需要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可不可以帮我忙，不要再把音乐放很大声，可不可以帮我忙把袜子拿去丢。 XY 加 Z 之后呢，还有1234嘛，1234就是那怎么样实际的做法，很明确的讲。我一开始就讲，仇敌就是希望我们整个家里闹哄哄的，他从来没有期待我们，好像他没有怕我们敬拜很火热，他也没有怕我们祷告很火热，他都不怕。因为他只要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让我们对家庭很失望，对父母很失望，对孩子很失望，对关系很失望， 其实我们就活在一个非常痛苦的人生中。但你想想，其实十个有九个，只要我们把话好好说清楚，不要误解，不要不听明白。所以 X 加 Y 加 Z 加123最终就等于让对方明白你的心。 Amen。 今天下午祷告主在我们当中，上帝做一个奇妙的工作，凡来到他的面前的人，神都给我们有机会。因为保罗说，让我们忘记背后，让我们努力面前，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雅各书说，我们舌头是白体当中最小的，但是仇敌很厉害，最小的舌头居然有可能会点燃一大片森林。如果你不再意识到我们的讲话真的需要上帝帮忙，不再意识到说，圣灵啊，求你来更新改变我，我们总觉得，哦，我很好，我很棒啊，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如果今天这场聚会结束前，你愿意把你的心向神敞开，说，主啊，求你更新我，让我成为更有智慧说话的人。你知道圣灵降临的第一次在使徒行传就是来掌管我们的舌头。我也相信今天早接下午上帝也会在我们的当中，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得到改变的能力。
我愿意让我不再为自己，我愿意圣灵居住在我心，我愿意我心连接我身，
刚刚有举手的人把手举高，牧师为你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把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面前，只有你知道我们的心，只有你能医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拆毁我们与人中间隔断的墙，好叫你的医治、你的恢复、你的平安跟和好临到我们当中。为着我们中间的感情、婚姻、家庭、人际关系、职场，都求主来赐福给我们，求主用你的火炭来沾我们的口，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新的人。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都会过去，都变成新的。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家庭被更新，职场被更新，人际关系被更新。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所有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